我先由第一位来自温哥华的安立新同修与我们分享学习卢台长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首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率领弘法团把心灵法门带到加拿大多伦多，让我们能够有缘共度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下，共沾法喜。我是温哥华共修组的安立新。2011年7月份，在网上我接触到台长的广书《一命二运三风水》的节选，然后开始认真学习心灵法门。在与众师兄学习交流期间，神奇的故事事件举不胜举。今天在这里特别与大家分享一段同理曾立林同修的亲身经历。下面是心灵法门如何帮助曾立林同修的严重胃溃疡出血的妈妈避开手术的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心诚则灵，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现在我以曾立林同修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是一名接触心灵法门才2个多月的后学，也是一名只知道拜佛不懂念经的佛弟子。回想今年6月底至今发生在我母亲及家人身上的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我父母亲今年4月份首次来温哥华探亲旅游，出国之前他们都身体很健康，虽然已年过70，但是没有被要求体检，而顺利地拿到了签证。我也压根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重病之事，所以连旅游保险都没有买。就在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我母亲的胃溃疡突然复发，腹部疼痛还有黑便，加上精神焦虑导致了失眠。原本一个健康的人一下就垮了，人事无常，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无常。如果留在加拿大进医院治疗，我们将可能要面对的是无法承担的高昂医疗费和母亲更加焦虑不安的心绪。如果回中国治疗，我们无法保证母亲是否能够坚持住10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而平安回家。躺在床上的母亲哭着说，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母亲也将
护身符放在胸前，在心里默默地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飞机上的这十几个小时，我从磕磕巴巴念不清楚大悲咒，到可以一次能够顺畅念完一遍，念得实在太累了，就在心里呼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母亲平安回家。我一定坚守我对菩萨许下的诺言，终于我们平安地回到了贵阳，曾经变得那么遥不可及的家。母亲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紧急输血抢救，医生看着神志清醒的母亲，无法想象这是一个血色素只有3克多，按常规要休克的严重失血病人。一般的病人在4克以下的血色素就要休克了，居然他还可以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安然无恙。我心里明白，这是要感恩我们生生世世最伟大最慈悲的观世音母亲。一想到一路护佑我们回家的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的胃镜检查报告出来，一个2公分×2公分的巨大溃疡，不排除恶性的可能，必须再等活检报告出来。但从医生的专业角度看，这已经是高度疑似胃癌，必须要手术切除2/3到5/4的胃。我们全家又陷入了恐慌不安中。我虽然也惶恐担心，但是在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母亲会安然无恙的。我把我在飞机上一路念经求菩萨的经历告诉我的家人，希望他们和我一起为母亲念经许愿放生，因为相信心灵法门是唯一可以救母亲的出路。哥哥姐姐就毫不犹豫当即开始学习念经。三兄妹在医院母亲的病床前狂念大悲咒，真诚地向观世音母亲祈求，特别是我的哥哥，在跟着西地学念2遍之后就可以很顺畅地念诵念的，而且非常投入。同病房的阿姨都被我们感染和感动，我们把大悲咒复印了，也给他的子女一起学念。我们三兄妹就这样从下午念到晚上病房熄灯。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真是有求必应。第二天母亲的活检报告出来了，仅仅是轻度的胃炎，再留院2天就可以回家吃药常规治疗了。来探望我母亲的亲朋好友无不称奇，我们也借机向他们宣传，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与佛结缘，与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结缘。母亲出院回到家后，我们三兄妹马上抓紧时间开始念基本功课和为母亲的药经整间小房子。同时我们联络到心灵法门贵阳共修组的刘师兄和陈师兄，从他们那里又结缘到了台长的书籍、西地经文合集和小房子等等，并且参加了2次同修组织的放生活动，真有法喜充满的感觉。再坚持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仅仅2周之后，母亲再次回到医院做胃镜复查，结果是溃疡缩小了1倍，暂时不用动手术了，继续吃药治疗。神奇，太神奇了，全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同时我们三兄妹互相鼓励，要更加精进修行弘法度人，以回报观世音菩萨的救苦之恩。奇迹不光发生在我母亲身上，我哥哥在全心为母亲念经的同时，他多年的膝关节风湿也不治而愈了。在今年8月份贵阳公修小组组织的为台长生日放生活动中，我的母亲胡朝英和哥哥曾立军、姐姐曾立群现身说法，让还在犹豫信心不强的同修真切感受到了关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我回到温哥华后，继续坚持学佛念经修心，非常感恩多伦多法会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同时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永久住世，祝愿多伦多法会吉祥圆满，敬祝各位同修佛友精进修行，弘法利生，早证菩提。再次顶礼大慈大悲的观世菩萨，顶礼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心灵法门同修曾丽玲敬上。曾丽玲同修的故事讲完了，作为心灵法门是如何救助一个重病妈妈的亲身见证者，我也深深被观世音菩萨和卢军宏台长的大慈大悲所感动，为心灵法门的殊胜所折服。我们温哥华共修组的众师兄都对学习心灵法门很有感触，比如刁丽师兄就说，在认识心灵法门之前的人生都荒废了。 Casey 同学的感言就是，希望再早几年能够有缘接触到台长的心灵法门，台长的法门在超度方面的确功效是非凡的。杨芳师兄和刘慧平师兄、石林妹师兄的感言是，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对于心灵法门的感激之情说也说不完。作为对心灵法门的回馈，我们立志共同学佛精进，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跟随卢军宏师父将这么殊胜的法门传播到我们温哥华乃至北美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安立心何时。
感谢主兄，下面我们请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周晶女士为我们分享学习卢军宏台长心灵法门的体会，谢谢。
首先，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卢台长。后学周晶，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家能够聚在这里敬拜卢台长为我们修习心灵法门的精神导师，是山深有幸，是大家的福报。今天早晨呢，后学才被告知要发言，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学佛的心路。而且呢，今天早上刚刚拜过师父，所以心情非常激动，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大家见谅。一直以来呢都觉得自己修为非常不足，还需要努力精进。所以呢在这里大家跟大家微微汇报一下心得感受。后学对这个佛学的兴趣呢，来自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位兢兢业业的领导干部，一生清廉勤奋。他对自己和子女呢，都非常自律，要求非常严格。后来退休闲暇之余，博览群书，接触到了《释迦牟尼传》等佛家经典。记得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小静，我如果能够出家修行，这正是我的福报。”当时听我爸妈这样说，心里不以为然。后来来到美国工作之余呢，也常常浏览佛教的网站，对这个佛学理论呢开始有了一点认识。2010年的二月，皈依三宝，成为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在波士顿呢，佛学思想交流广泛，可以接触到各种宗派的佛学理论。我也参见过一些各类的法师大德，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的、汉传的等等。佛学大乘的理论系统呢， 心随国大，这个令父亲受益匪浅。父亲有一个儿子，身体一直不太好。作为母亲呢，我一直在找一个能够尽快帮助到孩子的佛家法门。直到2010年的11月的一天，机缘巧合，父亲无意间在网络巧遇了台长的博客，花了3天时间读完了博客的文章，心头大亮，心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法宝吗？利用观世音等佛菩萨的威德神力，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消除业障，这是最方便擅长的法门了。修行期间，父亲得到东方台和波士顿千佛寺比丘尼师父的帮助，至今读了1200张小房子，期间呢也出现了直接感应。父亲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研究工作，工作时间呢常常会有大量的活鼠实验，对于这个呢父亲一直非常排斥。有一天，一位资深的实习医生深色严厉地对我说，静，你现在必须做一个艾灭等的活鼠实验，否则呢我会汇报到科鲁斯坦的和我们的系统。当时呢我是坚决地拒绝，心想我宁可不要在这儿工作，也不能杀生。菩萨保佑，现在我仍然保佑这份工作，并且深得老板的信任，而且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劝诫同事呢尽量不要浪费火鼠，少杀生。这次也是大家的福报。波士顿呢，在波士顿法会筹备期间呢，因为精力有限，经验不足，遇到了很多困难问题，也感恩菩萨，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能遇到得力的同修无私的援助，所以使得问题迎刃而解。很多同修感慨，就是菩萨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净化心灵，修身养性，让我们大家持身修本，提高学佛境界。最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修习心灵法门，回到我们根本的家园，回到观世音母亲的怀抱。感恩大家。
我们谢谢周晶女士。下面我们请杨英铎先生为我们谈一谈自己学习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eff 杨英铎，然后我已经学了这个心灵法门2年了，所以我想先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还有卢台长，还有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我还没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中文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请大家忍受一下，我可能有时候会换到英文去讲。我先开始先讲我自己的这个 experience， 然后我怎么来去这个信和学这个心灵法门的。刚开始呢，我在高中时候，尤其是12年级，我很喜欢打游戏，特别喜欢打游戏，然后就每天都差不多花16到18个小时打游戏。然后我相信呢，在听众里边有一些父母也会很愤怒他们的孩子老打游戏。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打游戏很长，很多别的12年级的我的同学都去很用功学习，所以特别学习。不过我的运气挺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考上了这个 University of Toronto， 所以我还觉得挺 lucky， 运气挺好。后来呢，我发现是我妈妈帮我念经的，我才考上这个大学。所以我先得讲讲我妈妈这个是怎么来信的。我妈妈刚开始呢，是在网上，像很多人看见这个卢台长的 blog 博客，然后他先自己试试这个念经，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背的一个病，很疼，每天我还记得他还让我帮他按摩一下这个后背。 背和这个腰，所以他这时候念经时候呢，我就出去时候拿点饭啊，然后再去打游戏，我一看，哎，这个妈妈干什么呀？自己在那说话，不知道。然后我又回去，这个时候是我还是在十二年级时候啊。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念经啊，这是第一。第二，后来我爸爸信了这个卢台长的心灵法门，然后这个让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爸爸这个人呢，不是很容易信啊这种东西，这种 religious 东西，所以他这时候也开始念经啊。所以我一出去时候，一看他们俩都在那儿坐着，好像跟自己说话，跟自己俩还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爸爸这时候呢，他怎么信的？是因为他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email 了他自己的生日和属相给卢台长，然后卢台长跟我爸爸说，过了生日时候会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这个严重的病也是一种腰的病，我不知道中文或者是英文怎么说，不过咱们就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腰的病，他起来时候在走路，走一会儿就累了，然后就疼，就得坐下来休息。所以呢，他这时候也去念经，然后念大悲咒和生小房子，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相信台长了，因为他台长说的这个病真是发生了，然后他念这些经，生小房子，把他自己这个后背这个腰的病治好了。还没完呢。OK， 所以呢，后来是我相信了，我自己就相信了。不过不是因为看我爸爸妈妈他们念的，我是相信的，也是因为我自己去试了一下。因为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second year， 我自己有一些困难，很大的困难。然后这时候我就我也发现了，我玩的游戏慢慢都少了，就是因为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念的经，让我玩的这个游戏比较少，越来越少。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她说：“你试试念经去，试一下，看看怎么样。”我就说：“好吧，我试试这个念经。”所以刚开始我也是念这个准提神咒，每次念21遍。然后呢，我念着念着，发现自己的这个困难慢慢就被解决了。然后我在学校的这个困难也是没有这个困难，然后越来越顺了自己的这个在学校的事。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就信了，我想哇，这个真管用，真的救了我一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是争取的，然后每天的念着经，念我的这个功课，就像大悲咒、准提神咒、心经都念的。然后在我的大学三年级时候，我的奶奶，所以我爸爸的妈妈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肠胃病，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所以我就不去说了。这个肠胃病呢是被医生先发现的，然后他们说。Listen, we're going to have to operate on your grandmother because this is an operation. 所以就拿中文翻译就是他需要做手术。然后我爸爸呢，他是个中医，他说这个老太太已经很老了，不能做手术。所以他回家，他去让我奶奶吃中药和我爸爸帮他念小房子和大悲咒。因为我爸爸这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病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身上的病，不过是一个灵性的病，所以得去念经和生小房子把这个治好然后过了差不多9到12个月，再去查这个一样的医生，他就会看，哇 ，looks like there's no problem, what happened?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翻成中文就是治好了。还有一点快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姥姥，所以我妈妈的妈妈，她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喘的病。然后这个不知道拿英文怎么说，是叫 asthma。所以呢，他几个月之前他一起来一动会儿，所以你跟他出去，你要是带着宝宝出去的话，你走一会儿走一会儿，你回头一看，他在后面呢，因为他跟不上，他喘的这个气是得是很严重，然后他喘一会儿就得坐下来啊休息一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妈妈都知道该怎么去带，然后就是怎么治这个病，就是去念经念大悲咒，然后是小房子给我姥姥所以已经念了小房子生了小房子和念大悲咒一段时间，然后我姥姥现在越来越好，然后她今天其实已经在做义工，这个 volunteer，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她，她是在那个收包和衣服那个地方，所以她今天已经比较像。然后我自己发现了，我念完经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进步我以前脾气很不好喜欢砸东西，然后现在呢，我一念完经了，我就知道生这个气就像台长，我不知道谁在昨天在这儿听了台长说生这个气没用，对自己不好，所以我现在知道生这个气不好，我现在念完经也知道不用生这个气，要是有什么大的事就放下来就好了所以我的家里边还有我自己因为台长教的这些东西，还有台长给我们的这个小房子，这个能生这个小房子让我们现在都很健康还有很开心，所以我想再感谢一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还有台长和台长的心灵法门，谢谢。